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哈，这个有12位的弟兄姊妹受洗，所以圣经说，当一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天使天君都在欢呼。我们看到今天受洗的人多数都是年轻人啊，年轻人。我们听了他们简单的见证，我有一个极大的感动。一些人是他们来到美国，他们知道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引导他们人生的道路。他们来到教会也不是偶然的，是一些爱他们的弟兄姊妹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那我们还看到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是因着父亲母亲的信仰，他们信的耶稣，因着父亲母亲的生命的见证，他们信的耶稣。我们刚才听高以新说，他是因为父亲母亲他们读经祷告，他也参加，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心灵就有主的爱在里边。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在家里边的这个信仰的生活非常的重要。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我们在家里边一定要过一个信仰的生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过信仰的生活，回到家里我们过属世的生活。我们在教会里边听着牧师也好，主日学的老师也好，教导弟兄姊妹，教导我们的孩子，都是属灵的事情。可是回到家里边，我们教导孩子是不是属灵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用一种世界的观念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圣经的观念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话，我们要行在其中。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我们做父母的愿意服侍主，愿意侍奉主，愿意荣耀主的时候，我们的儿女那他就学习我们。今天的青少年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因为今天的青少年他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影响之中，他不再有什么权威了，也不再有什么规矩了，他讲的就是我自我感觉，我感觉对那就是对，我感觉不对就是不对。其实他的感觉与神的要求，甚至与世界的这个距离是很远的，是一种自我的感觉，不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让他们从小就遵行，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今天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受洗，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而且这一大批的年轻人，我发现我们教会越来越年轻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纪念青年团契的同工们所付出的工作，他们付出的辛劳，他们付出的爱，让这些年轻人他们信靠耶稣。当然我们也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在工作中，他们发现了神的引导和恩典啊。因为我们来到美国，就像杨姐妹说，我们第一批的移民呢，第一代的移民是蛮辛苦的。第一代的移民是没黑天没白天的，就是为了生活，为了能够在美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为了儿女能读很好的学校，为了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遮风避雨的房子，就去奋斗奋斗奋斗。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人生真正的追求。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美好的见证，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他们讲的非常的真实，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关于一颗感恩的心。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感恩，最重要的是要感谢神。当你打开圣经，你看到圣经很重要的就是感谢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尊崇颂赞，都是因为他们献上他们该有的感谢。那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他们遇到更多的难处。以色列人有差不多2000年没有祖国，没有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或者国家会像这个民族一样，2000年他们被抛到世界各地，他们被人家歧视，被人家歧视。他们最后到希特勒的时候，他们被屠杀，600万以色列人被杀了，700多万以色列人被杀了将近600万，就剩了不多了，剩了不多了。可是他们还是向神献上尊崇和赞美。那我们今天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刚才小葵讲了很长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当这些清教徒来到美国，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在400年前，这些清教徒为了宗教的信仰，为了找一个自由的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们坐着五月花号，他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大陆。在这大陆他们遇到了全新的情况，这个比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要难得多。我们第一代移民来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啊，或者说这个不管它的社会制度，还是它的经济情况，还是科学的设施和基础，都是我们觉得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来到美国留学啊，这很正常。有人不服气，那你为什么不去伊拉克留学，对不对？或者你去埃塞俄比亚去留学，你为什么来美国留学？那就证明这地方有已经非常的成熟的科技设施和科学成果，需要我们来学习的。所以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所面对的跟五月花号面对完全的不同。那是一批开拓者，第一代人，这里边是不毛之地，除了印第安人再没有什么人。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遇到了正好是11月份，到了地方就遇到了寒冷啊，然后一个冬天一半人冻死，病死，死掉了，第二年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学到了种，玉米，有一片玉米地，印第安人不要了，扔掉了，他们在这里种这个玉米，他们也学会了种南瓜，他们也学会了抓火鸡，后来他们生存下来。他们为了感谢印第安人，所以他们开始跟请印第安人吃饭。那么因为这个习俗，后来就被定为感恩节。在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为感恩节为国家的假日啊，国家的假日就是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星期四到1941年改为最后一个星期天，就是我们的感恩节的感恩的日子。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当我们想到这些先贤们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向神献上的感恩和赞美，我们就应该学习啊，去在任何的环境下都感谢神啊，任何的环境下感谢神。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叫《秘史》啊，这本书是一个在一群犹太人被关到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幸存者他写的一本书，这个作者叫彭科利。那么彭科利和他的姐姐被关到了集中营，等待着集中营的关到集中人的命运，那就是未来进入到毒气炉啊，他们被毒死，然后他们被分化啊，有的用他们的脂肪做肥皂了。那个时候我讲过，这个科学主义跟进化论结合了以后，就会产生恐怖主义啊，恐怖主义，至高的无上的科学主义和进化论。这个希特勒的社会的理论观念就叫做什么？叫做社会进化论。所以他就认为这些残疾的人，这些劣质民族的人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希特勒最早杀的是残疾人啊，他把残疾人全部除掉啊，把他关起来，他觉得他们不应该再生育，他们生育他们生下的孩子一定是残疾的不聪明的，傻子生下的是傻，所以他杀掉。然后他又杀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异端，杀过耶和华见证人然后最后杀犹太人。你还记得，如果你去过犹太的这个大屠杀博物馆，你会看到一个牧师有一句话写在那个一个碑文上，他说当希特勒杀这个残疾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讲话可能我们心里边也觉得残疾人不该活，我们没有讲话。当希特勒杀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是异端，我们也没有讲话。当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讲话，当希特勒杀我们的时候也就没有人讲话了。世界上总有人对一些的这种错误或者这种罪恶说 no 啊，做 no。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潘霍华啊，这个他在监狱里边被屠杀之前啊，他写了关于神学的思考啊，神学的讲到教会如何来面对这个社会啊，所以如何面对这些罪恶，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回应。所以当这个彭科利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关到了这个叫做达文集中营第28号房间。那个房间当一进去的时候全是跳蚤，姐两个根本就无法睡觉， 但是他看到姐姐祷告的时候就感谢主，感谢主，还唱诗歌赞美主，感谢主给这么多跳蚤，因为圣经说凡事谢恩，对不对？我们要这个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边招我们的神儿女的旨意，我们就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所以他就不明白姐姐为什么在这种跳蚤满布的地方谢恩。后来过了半年他才明白，因为这个房间跳蚤特别的多，那个德国的那些卫兵们从来不临到他的房间，所以他俩可以在房间自由的读圣经，自由的唱诗歌，自由的祷告。如果跳蚤不多，那卫兵天天来，跳蚤多他们也不敢来，招一声跳蚤回去，所以他在门口一走一看就不进屋的，所以他们就很自由的，所以他们向神献上感恩。那是七个月以后这个作者才发现，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密室啊，密室，这个一个监狱成为他们与主亲密的密室，在那里可以与主祷告的密室。所以这样常常的感恩，哈利路亚。我们所以我这个感恩节那天晚上我出了一件这个大事啊，感恩节我去聚会回来，这个我被后边的车给我撞了，我的车后边全部切掉了啊，整个车都报废了。我当时以为我就喊主啊，我就去了，到你那里去了，正好是感恩节最好的日子。我的儿子女儿也都回来了，正在家里等着我，我说都不用打电话不用打电报了，追悼会就全解决了，都回来了。但是车就哗，因为他撞我的车啊，就你知道那速度很快，就闪闪，但是没有翻。我停下来，那个人也停下来，我就停下来，我发现我还是活着的啊，我很感谢主啊，车坏了我人活着。那么当然我就很担心后边那个人就没声了，车都因为他前面撞了我，后边他的眼镜就灭了，坏了，一直边黑咕隆咚的啥声没有，我就赶紧下来去救他啊。我去救他的时候他突然车门开了，匆匆骂我，我看感谢主他还活着啊，还能骂人，不错，感谢主。所以那一天我就想神很幽默，我刚在亨德牧区讲完凡事谢恩，神就让我出一个车祸，那我如何面对呢？我也要感谢主，我要谢恩啊，感谢主。虽然出了车祸，车碎了人没碎，你们哈利路亚。虽然出了车祸是他撞我不是我撞他啊，感谢主。虽然出了车祸我们两个人啊都活着啊，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赞美主的恩典。我们去年一年过去了，教会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弟兄姊妹，我这几天参加了这个亨德牧区的全牧区的聚会和我们维也纳牧区的全牧区的聚会，我听到他们所讲的一年中他们经历了太多感恩的事情，但是大家都挑出一件最典型的事情来讲啊，来讲。我相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的很少，但是如果让我们述说神的恩典，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述说不完，我们述说不完。所以我们要感恩，这是一个命令。神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带有命令式的。所以你要常常的喜乐，不是环境能给你喜乐。今天你看这个世界，环境怎么能给你喜乐呢？环境带来的你都是一些的不舒服的事情。你开车的时候，人们后边不用说撞了你，给你摁一个喇叭你都不喜乐，对不对？你早上上班挺高兴的，有人嘎摁你个喇叭，一天不高兴，心里想起那个人就恨他，让我一夺去我一天的喜乐。其实不是人家夺去你喜乐，是我们的喜乐太脆弱了，我们喜乐被环境所左右。我们怎么能喜乐呢？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那个我们住在 Diamond Bar 波罗瓦，我们家在达尔巴尔波罗瓦的左边，我有天开车的时候后边一个车就嘎嘎摁我喇叭，而且盯得特别近。很多人开车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啊，盯得很近。我就一看我的那个 mileage， 我一看我是车速超速了5 mile 已经，他还在盯那么近，他还在着急摁我喇叭。 那我是我知道神让他提醒我，我要按照速度不要超速，我就降五迈了，我就按照速度正常来开，那他更急，气得要死，不断按喇叭，但是他不敢碰我，对不对？我就按照这个45迈而走，我绝对不超，原来我开50呢，感谢主他提醒我，因为他提醒我你超速了，警察要抓你，你超速了，哎，我就很喜乐，哎，我就不生他气，我就让他按，后来到了左转令，我一拐过来的时候，他车从我右边唰的拼命加油过去，喇叭摁得很长，那喇叭很长，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不能让环境夺取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的喜乐从里边来，我遵守了律法我就喜乐，结果他正在按喇叭，我就看到警察闪着红灯追上去，说哈利路亚，感谢主，神是公义的，神是给我们伸冤的主，明白？所以我们凡事间，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在美国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父亲母亲辛辛苦苦的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带孩子，帮助我们料理家务啊！你看到他们想的都是你吃能不能吃上热饭，孩子怎么样？这个昨天在我们家张锦的父亲，这个想到了这个孩子，又想到老二的孩子啊，老二在明尼苏达。你看这个做父母的，这个想的都是我们。那我们有没有过去一年对我们的父母献上我们的感恩？对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儿女的平安献上的感恩，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有一个有信心的教会，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得地为业，我们拿到了一块建筑，我们现在正在申请装修，那么有很多的事情，但是神总是带领我们走过了，我们有没有感恩？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职同工，我们的小组长，小组的领袖，那些关怀打电话探访过我们的人献上感恩？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总统啊，为我们国家的领袖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我们有没有每次当我们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地震水灾的时候，我们安然的上帝带领我们度过，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献上感恩？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但是感恩的事情是述说不尽的，述说不尽的。所以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神的旨意是让你喜乐，神的旨意让你祷告，神的旨意让你感恩。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次清晨到殿中，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是感恩，他们是感谢神，感谢神，他们要献上自己出熟的果子，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的全家老少带到上帝的面前，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一年，而且我们感谢神在新的一年，神必带领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们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你们要坐得近一点呢，离远了找人都找不着，离很远打招呼，对不对？所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非常非常重要。在诗篇100篇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感恩的诗。诗篇100篇，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边向神献上称颂，说普天下向当向耶和华欢呼，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你们好吧，我们来我们读一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灯亮了一点可能看不见啊，差不多啊。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哈利路亚。所以神的恩惠慈爱存到永永远远。你打开圣经，你看到圣经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一开口他就会说他都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伴随着你们啊，主耶稣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所以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应该献神献我们的感恩，因为感恩的原因，我们先讲感恩的原因。第一个，神是慈爱的神，神是美善的神，神是供应的神，神是保守的神。所以当我们人生的道路上，神在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他供应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最重要的他供应了我们生命的需要。上帝是最公平的，不管这世界有多少的穷人富人，但有一样的东西是上帝给人都是免费的，人生中人生存下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免费的。你想我们需要的空气是免费的啊，穷人富人都一样的空气，不能说富人我多吸一点啊，对不对？穷人少呼吸一点，没有这事儿。而且穷人可能比富人呼吸的空气还新鲜，因为穷人都在荒山野岭边，在土地里边，在农村乡下，富人都在那个 office 里边，那压力要死的地方，对吧？穷人呼吸的更新鲜。那阳光是不是免费的？水也是免费的。当然现在有人把水变成矿泉水卖钱了啊，其实你可以不喝它，你可以喝自来水，你可以喝湖里的水，都可以。我在深山里边喝了两年的雨水，我也活了，上帝用雨水也滋润了我啊，那时候很滋润的，感谢主。所以神是美善的，神是慈爱的。诗篇118篇29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的长存啊，永远长存。第二，我们看到神是拯救的神。历代志上第16章34节到35节说，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的长存，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求你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颂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所以神是拯救的神，神也是保护我们的神。诗篇56篇12到13节说，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的身上啊，我要将感谢的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了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吗？你看，神是保护我们的神，神也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在诗篇中看到很多的，他们呼求神的医治，神就医治他们。我们，他不仅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他也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很多的人心里受过伤害，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很难走过去。啊，昨天我接到一个澳洲的电话，一个姐妹，哇，这个姐妹打电话找到办公室，啊，后来陈员把我的手机给了她，我正好刚出车祸，啊，我脑袋还是晕晕的，她昨天打过来，非常的难，很多的难处。她很有钱，一点都不缺钱，但是她很孤独，婚姻失败，自己带着孩子。进入到新的婚姻，发现这个世界找不到一个好男人啊，原来那也不是好男人，原来那个人到什么程度，他就会幻想他妻子在他的水中下毒药，幻想妻子给他做饭的时候都是放毒药的。你是跟这种人生活，你能不受伤吗？啊，你想他生活在一种幻想中，幻想中，他反正跟谁他都是斗的啊！最后有一天，这个夫妻就离婚了。他不知道该人生该怎么走。我说，首先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先医治你，给你一个健康的心灵，否则你不可能面对下一个婚姻。因为当你进入到下一个婚姻，你还没有得到医治，那你的问题就会不断的浮现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神彻底的医治，神是医治的主啊，医治的主。我们心灵的伤害，不管我们在中国这种社会上生活的时候，你想你哪有没有伤害的？你告诉我，你没有伤害的吗？太多太多的伤害，从我们小到大， 从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啊。只要你跟他不同，那你就遭殃了，遭殃了。慢慢大了，我们有啊其他的社会上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这些伤害需要神彻底的医治。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医治的主啊，他是耶和华拉玛的神，他必医治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说，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我发现圣经有个很奇妙的现象，那些愿意被医治的人都是高声的呼，没有小声说的。你会看到说，到那个巴迪买，对吧，那个瞎子巴迪买，他让耶稣医治他瞎眼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声的呼喊，旁边人压着不让他说，小声，你别乱吵，主在这，你说话你小点。他瞎子，他不大点声，他能引起注意吗？他都不知道主在哪块，对不对？他只有大声说才能引起主的注意嘛。主啊，你医治我，我管你谁，你对不对？我就大声喊。你看，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看到这几个10个大麻风的人也是，他们远远的站着就高声喊，他们是看见耶稣了，远远的站着。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因为他长大麻风。大麻风叫不可触摸者，大麻风是不能碰的，大麻风是传染的，所以他们不可以站到洁净的人跟前，他们必须离得很远很远的，离着人群。但是他们大声喊说，耶稣啊，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神的话就像雨水落到地上，绝不返回。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什么叫信实？就是说话算话。我们人的话常常说话不算话，说完就忘了，忘了还好，有的还耍赖，说完了我没说，对不对？那你看到今天中国这种做生意的叫三角债，你知道吗？讨来讨去的都是说谎话，对不对？在一种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就被谎话所欺骗，被谎话所欺骗，我们被蒙蔽，被欺骗，我们自己也欺骗别人，我们也说谎话。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圣经说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今天称为义，我们是因为基督的义使我们成为义人，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生命的救主，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义。我们感谢主。第五点，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哥林多前书1章4到5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边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边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格林顿前书15章55到57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呐，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不是徒然的。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该欠的债免了，这就是恩典。你本来你该死，你没死，别人替你死了，这就是恩典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那个取死的身体，我们的未来没有盼望的生命，有一天经过了短暂的人生，我管这个世界叫做一个永，我们知道世界是有一天会过去的，宇宙也会过去的，但是神是永恒的，神是自有游泳的啊，自有游泳的神。神是不是他不是神是阿尔法 Omega， 是始 是终，啊，所以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的生命有一天都会过去。我管这个有限的路程叫做滚滚红尘，啊，你会经历过滚滚红尘，那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一切都在这个滚滚的红尘这个时代，经过时代的影响，但是有一天都会过去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把很看重的东西看得很重，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中国现在大陆有些的这个话讲得非常有道理，说这个人一到了五十岁，那美不美丽都一样，对不对？人到了65岁，官大官小都一样，退休了嘛，对不对？人到了85岁，钱多钱少都一样。什么东西，人所追求的东西，有一天发现毫无价值，毫无价值。但是什么有价值呢？永恒有价值，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盼望有价值。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有无限的生命。今天你们受洗的弟兄姊妹要记住一点：今天你们死了，你们以后就不再死了。不再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永远的与主同在。所以基督徒，我们死一次不再死。不信主的，圣经告诉我们死两次，有一次当耶稣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得复活，站立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信的，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就是今天你受洗的时候你身上打了一个印记，是圣灵的印记，是耶稣基督的印记在你的身上。神看见你有这个印记，他就不追讨你的罪。你像我买一本书，我买一本书，我咔卡了一个我的章，这是我张伯利的书，这是印记，这章属于我。你今天受了洗了，神在你身上卡了一个章，叫圣灵的印记。你今天属基督，你是基督的，你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保守你的一生。有一天当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你耶稣的面前，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罪。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多少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你只要站在耶稣的面前，耶稣一看你是受他宝血遮盖的，他在十字架为流的血是为你流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印记，他就赦免你所有的罪，你与他，他与你一同在天国中坐席。我们感谢主，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恩典是我们不该得的，我们今天得到了。所以我当我想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唱的有诗歌《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作者叫John Newton，约翰牛顿。约翰牛顿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罪人。这个世界什么钱都可以赚，唯独不能赚这种贩卖人口的钱，这是很肮脏的啊。所以他过去因为这种钱是好赚，这叫无本万利啊，不需要什么本钱的。把人买来了就卖到英国的市场。后来有一天他在回英国的时候，他带了一车的黑奴，在这个大船遇到了风浪，船快翻了，他们就呼求谁呀？呼求耶稣，平时不叫耶稣，船一翻叫耶稣。我告诉你，你不信你试一试，你很多人不信主的，在大海里边船要翻了，那个你没在大海里遇到船风浪大的时候，那个你自己都任何人都会恐惧的。那你就觉得那个船就像一个，我们东北小孩那种悠车，悠就这样在水里边，叭一翻你就没命了。大海你看都看不到边，鱼都比你大，嘴都比你大，对不对？往哪里逃跑？只有呼求主。我告诉你，我记得那年我到菲律宾去布道，菲律宾布道，我们布道会也是个夏令营，在一个海岛。然后夏令按既定方针安排一次到一个另外一个海岛去看珊瑚，那个菲律宾的珊瑚是最美的一个珊瑚的地方，潜水，我们预备好了，结果那天起了风，有大有5级到6级的风浪，那个他们就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能出海了，可是然后我们这个决策者就胆儿很大，决策者说我们失去这次看珊瑚的机会很难得。大家是要看珊瑚还要命啊，小孩都年轻人谁怕死啊，对不对？都17、18岁20来岁，没关系，这个没关系，这个浪没关系，耶稣在船上，咱别怕，咱们上船啊，咱们就去看珊瑚去。结果船走了一半，这浪越来越大，这个船就往这船头往起一起的时候，当浪一来船头一冲一起的时候，人就呼就都推到后边去，你知道吗？ 然后再往下一来，哟，家一都跑完，这头都磕破了。我告诉你啊，这呜呜喊叫的，那个时候我发现机会来了。我说不要吵，你们讲过耶稣在船上，耶稣说我们可以渡过去的，不要担心。他们就阿门，都阿门，知道吗？所以我就不需要，因为本来到那个珊瑚边看完珊瑚，还有场布道会，我就不用布道了，讲什么，对不对？我现在就讲吧。我说现在就是你选择的时刻。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生命最后一刻到了，你做一个选择，这个船说不定下一刻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全举手，没有一个拒绝的，我告诉你，全决志了。平时我们还有思考的时间，说我再想一想，我得整明白了啊，我得把圣经读它两遍，你也不见得能读两遍，一读你就睡觉啊，一读你就睡觉。整明白了，信耶稣不是你能整明白了，信耶稣是圣灵开启你的心，带着一种谦卑的啊降服的，在他的面前，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你是生命之主，我只是芸芸众生的一个小粒子，我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向我启示你自己，那他就启示他自己给你，明白？哈利路亚。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啊，不要拒绝恩典，什么都可以拒绝，唯独不能拒绝恩典。所以那感谢主，我们感恩的方式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敬拜最好的方式就敬拜他啊。希伯来书说，我们这些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信有神，我们到上帝面前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当你信有神的话，就带着一种敬拜来的。所以希伯来书12章28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啊，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所以当这个赞美感谢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当称颂他的名啊。圣经说，我们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这些赞美称颂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悦赞美。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是我们立刻站起来打开心，我们赞美我们的神，用我们的歌声赞美啊，赞美的。第二是歌唱啊，哥罗西书3章16到17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边啊，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哈利路亚。所以唱诗歌敬拜他赞美他 everyday。 你看马来西亚有一个小孩唱的诗歌，用闽南话说啊，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赞美神嘛啊，是怎么赞美呢？啊，这个周一要赞美，周二要赞美，周三要赞美，周四要赞美，周五周六周七，整个礼拜都赞美他，对不对？啊，怎么唱？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就我忘了，我听小孩唱过，挺好听的。就是我们赞美他，歌唱他，要 every day。那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可以赞美他。家里不有钢琴吗？儿女会弹钢琴。我们这次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听到这孩子们弹，真都不错，这个水平都很好。让他们学点圣歌，弹的时候赞美他。实在不会弹钢琴，有 CD 吗？家里总是能买得起个录音机吗？放一盘 CD， 早上起来，放一盘 CD， 整个的家庭这个房子都沐浴在圣歌之中。你在里边，不管你做什么，你心里边都有一种喜乐在里边涌流出来。你或者读经，或者默想，或者跟着这个 CD 来歌唱赞美他，你把这一天交给他，你说主，这一天清晨这么美好，不管外边是风雪还是晴朗啊，你都有你的美意，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加添我力量，让我这一天不管学习 还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胜过，胜过环境，让你得荣耀。那很简单，就做个祷告啊。做饭的时候也可以赞美主嘛，啊，赞美主。你要切菜，赞美主，哈利路亚，你不切吗？对，那别切手啊，啊。如果你切肉时慢点，说你就唱主啊，我赞美你。你总是有快有慢嘛，对不对？你不管做什么，根据节奏，你就可以赞美他，那让他得荣耀，那你呢就得平安得喜乐。你们第三点祷告啊，罗马书一章八到十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通道往你们那里去。我今天早上读了一本书啊，在书上有一个关于祷告的，他说祷告是伸长你的臂膀。你可能在维吉尼亚，但是当你祷告为中国祷告的时候，你的祝福的手已经伸到了中国，明白？当你为灾区祷告的时候，你已经到了灾区去了。当你为一个非洲的宣教士祷告的时候，苏丹的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苏丹去宣教，我们与那个宣教士同工，明白？所以祷告可以伸长我们的臂膀，扩展我们的胸怀，开拓我们的国度，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可以坐在家里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祷告与主同工，我们可以祷告来改变世界。所以神是听祷告的主，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呼吸。当我们想与神沟通，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必须通过祷告。为什么有的人跟神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叫他灵命比较好，有的人跟神的关系比较，人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我们叫他灵命比较弱，是在祷告中。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才理解神的心意，他一祷告他就知道神让他做什么了。那我们不祷告，我们常常说，哎呀，为什么你祷告神听，我祷告不听？那你初三一次，不是不是，你这个一年祷告那么一两次，你很难能找到神的心意。可是那些每一天都献上感恩祷告的人，他们很清楚神的心意。最后一点是奉献啊，奉献。以色列人来到圣殿中，他们都带上他们该有的奉献，尤其到感恩的时候，他们带上他们感恩的祭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悦纳。所以在奉献的过程，不是说我们捐点钱给神，不是的，神不缺这点钱，是因为我们当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神在过去的一年保守了我们，祝福了我们，他给我们健康的身体，他们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家庭，给我们一个喜乐的生命，给我们不管经历了艰难还是危险，我们都度过了，我们都胜过了啊！我们很感谢主。就像我昨天，当我这车撞碎了，我人活着，我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奉献，感谢主，对不对？你不要考虑你车损失的，你要考虑到你活着，你应该向神来，第一件事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去年一年，我们的教会的建堂弟兄姊妹认献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摆上他们，有些看都超过了他们的能力的奉献。所以这两天我们开始装修了，然后我们开始考虑到这个买室内的椅子的时候，我正在想这椅子，原来那高中姐妹希望她的母亲在国内给我们寄过来，高中的母亲是愿奉献给我们，说国内买的椅子都是她负责了，但是发现运费5-6千美金，我觉得很贵，那我们就得把这个椅子压缩，一压缩椅子质量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美国看到了，我们要买300个椅子，那比这个还好啊。大概要10,000多美金，感谢主，我们就祷告，感谢主，我们卖我们那个 building 的 owner 就给我们奉献了5,000美金，告诉我们说这是给你们买家具用的，你看解决了一半。那昨天我又接到一张支票，咱们教会一个姐妹又奉献了5,000美金，就是我们给我们，你看 HCC， 感谢主，5,000、10,000解决了，正好，我们连运费都解决了，对，运费400多块钱，然后但是那椅子便宜啊，30多块钱，那椅子本来50多块钱，为什么便宜呢？ 有一点 work 需要我们做啊，需要我们安装啊，这个是它是两件要往一起组合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感动的，等到椅子来那天，我们去一些弟兄去安装，一人装20个椅子就好了。我们需要20个人，这个差不多20个椅子，一人装需要15个人就差不多。感谢主，所以有些弟兄把你们家里的那个改锥拿来啊，装上。我装了一个，用了2分钟就装上了，很快。我买了一个样品到办公室，我拿着我就给它装上了，很容易的。感谢主，所以奉献哥林多。后书9章6到15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是根据信心，所以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的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就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就存到了永远。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要传扬福音。感谢他就要传扬他好消息。在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做什么呢？我们有了这样的地位，为了要招我们出黑暗，宣扬的招我们宣扬的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good news， 福音啊，福音。所以我们的感谢非常的重要。路加福音17章告诉我们，那10个得麻风病的人，神都医治了他们，然后他们回来感恩的有多少啊？有一位，对不对？那9个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只有一位回来了，只有一位回来了，那一位向耶稣献上感谢，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应该传扬他的好消息，传扬他的福音。其实传福音一点都不难，问题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感动，有没有那种耶稣的爱激励你，要把你得到的好处告诉别人。我常常会打一个比方，我说如果你发现了一个能够医治癌症的一个特效药，吃了就好，你是不是立刻就跑到医院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得了癌症正在那里化疗的人，面对死亡的人，你一定会的，你绝对不会把它藏起来，那太自私了，那种人，对不对？你的哥哥在医院里正等待化疗，你有个秘方你藏起来，然后你说哥你得给我钱我才给你，没有这样的人，因为你爱他，你一定会给他的。当然了，如果是你敌人，你很不喜欢人在里边，那你就不会给他，等他死了我再拿出来，这有可能。可是你爱他，所以你信了耶稣，你难道不愿意把这个救恩给你最爱的人吗？因为当他听过了耶稣，他信了耶稣基督，他就有永远的生命，为什么不立刻给他呢？当然要立刻给他。我很感谢主，我们家现在都信主了，我们家我的父母10年前受洗因着我信了耶稣，我这一人得救，全家就，后来哥哥们受洗，后来姐姐们受洗，妹妹们受洗，妹夫受洗，最后我们家还有一个，我的一个哥哥没有受洗，因为他是公安局的，还是管宗教的，感谢主。那这次我在香港给他受洗了，在大海里边，我给他和嫂子受洗，那一天我妈妈在旁边看着，我妹妹在旁边看着，很多弟兄姊妹在旁边看着，看着他走到大海里边，我为他受洗，感谢主。你看一人得救，一人信了耶稣，全家都蒙福。你们我这哥哥一受洗就火热得不得了啊，哇，就要传福音去了，是不干了，反正也退休了过去还管过宗教，多少有点经验所以感谢主，所以神的恩典传扬他，宣扬他，宣扬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理当宣扬他。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如果我们的爸爸很有地位，如果你的爸爸是总统，你做总统的孩子，你出去你一定会说，我爸总统你跟我来，我就能带你进白宫，对不对？别人信不信你啊？信呐，一定跟你来的。如果一个总统的孩子请我去，请我的孩子去总统府，他能不去吗？ 那很高兴，那荣耀的事儿，对不对？今天你是上帝的孩子，你请他回天家，有一天跟主在一起，这不挺好的事情吗？多好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见那个议长 Nancy Pelosi， 打电话要我见我们，我就去了。小雪就说拿个卡说爸，让那个 Pelosi 给我签个名，那我就去了。我就当我们谈话结束了，我说 Pelosi， 我女儿让你给签个名。 Pelosi 说她叫什么名？我说叫 Sherry 张，在哪儿？我在 Jerry Mason。 她说很好，那学校就在这附近。我知道，对对， Jerry Mason， 读什么？我说读 psychology， 心理学。好，这个学问好，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就给他签一大堆的时候回来给他了。那么挺高兴的事。很多美国同学都不相信，说你还认识 Pelosi， 他不会给你签名吧？我爸认识 Pelosi。 你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主不超过这些世界的君王吗？超过他，所以我们理当宣扬他。你们，我们是天国的大使，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就是要把他的恩典普及万邦，把他的救恩传给万民。那这就是神给我们奇妙的呼召。哈利路亚。所以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愿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尊崇他，敬拜他，来献上我们当献的，来感谢他，让我们的一生一世蒙他的祝福，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新的一年交给神。我们对神说，主啊，你必保守我在新的一年，不管前面遇到什么，我有你我都不怕，我有你我都得胜。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个古老的诗歌，挺古老的。这首诗歌说数算主的恩典啊，你看他说，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所以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的恩典。当来，我们请司琴来给我们一个，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声乐海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属主的恩典疑惑便消除，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不必贪恋他人物质的丰富，若向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典非金钱能买，活在父亲家里得蒙他悬爱。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 并能叫你喜切甘心而欢呼。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战争，不要为此丧胆，因主已得胜。若属主的恩典必蒙主帮助，安慰引导我们直到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甘乐欢呼。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过去的一年你恩手引导了我们，主，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你必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你在我们的心中可以得到改变，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对生活的方向充满了盼望，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今天我们用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赞美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敬拜来奉献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一切必蒙你的悦纳，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也给我们无限的恩典，让我们靠着你活得喜乐和平安。主啊，因为你祝福我们灵魂兴盛，就像身体健壮一样。感谢你，哈利路亚，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如果哪位弟兄姊妹你没有信耶稣，今天说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也愿意像这受洗的十几位一样归入你，成为你的孩子，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有没有今天你说主耶稣，我要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如果你今天你还有重担，你说主保守我的新的一年，让这个重担离开我，让这个压力离开我，让这个惧怕离开我，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主耶稣，我在这时候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每个愿意把重担交托给你的放在你的手上，因为你爱他们，你拣选了他们，你应许他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必使他们得以安息，让他们安息在你的怀中，知道主必保守每一天，引导每一步。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的恭敬的交托仰望，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主啊，真的是在主的里边领受新的恩典。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